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听完了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，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，恭请达义法师。您好，达义法师。
李郎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达义法师啊，我相信渔夫和金鱼这个故事您一定听过哈。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哈，我想呢，首先先和您分享，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。是说哈，这个农夫呢走到大海边捕到了一条鱼，这鱼可不是普通的鱼，而是一条特别漂亮的金鱼。这条鱼呢就开始用人的声音请求这个农夫，就说：“放了我吧，老人家，我会满足你三个愿望的。”这农夫想了想，抓了抓后脑勺，就说：“那就这么办吧，让大海全都变成酒。”哎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喝酒。听了他这个要求之后呢，这条鱼啊就摆了一下尾巴。哎，农夫尝了尝，果真是酒哦。好，农夫接下来又想了想，那再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？啊，想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这么办吧，让这条流进大海的河也变成酒。”听了他这话之后呢，鱼啊又摆了一下尾巴。好，这个时候农夫尝了尝，哎，果真又是酒哦。这下到了开始他要想第三个愿望了，想了又想，怎么也想不出来，他气坏了，最后呢吐了一口口水，就说：“再加半公升酒，你就自由自在的游去吧。”这故事讲到这儿呢，后面的结果大家您自个发挥想象哈，可以去想结局是怎么样的。但是我就觉得达义法师真的是贪得无厌啊，他到底想要多少呢？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是在反讽，难道人的欲望真的是无止境的吗？
欲望呢是永无止境的，但是呢能够制止这个欲望啊，我们的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得到快乐啊。
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节制的美德啊，在《吕氏春秋》当中啊就有“节则而渔，则明年无鱼；焚叟而田，则明年无兽”，其实就是强调对物质资源的节制利用。范仲淹呢，在他的《岳阳楼记》里面也有写到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其实也是说出了对情绪的节制和控制啊。我们知道节制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层面，一个是物质，一个是精神。我个人觉得说物质层面还是相对于比较容易把控的，好像说我现在就训练我自己哈，就算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也只吃那么一点点，再想吃也得控制住。当然这个物质层面的控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我自个儿的食量，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这个物质的范围。有时候少买两件衣服也是在自我节制哈，但是我就觉得精神层面的节制呢就不大容易做到了。达义法师，
其实啊，节制的精神层面啊，就是要求我们控制的自己的情感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的话呢，那么相信他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很成功。往往呢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眼睛看不顺，或者是听到一句话听不下去，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情绪的控制。所以呢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还有呢，就要想管好自己，首先要学会怎么样，学会安静，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。什么叫修行呢？就是要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体现出来的，或者说我们讲的话乃至我们心里面的想的，我们都要非常的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呢，你里面心里面有谱。那一个人呢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，他就能够进退自如，那么做什么事情呢他心就能够很好的来控制自己。就像我们通常所讲的，这个人很淡定，很有理智。特别是呢有时候遇到外境的冲击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这个定力啊，你有时候呢就会明明是一件好事情就会做错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心里面要安定。怎么样安定呢？就是要禅修啊，有时候有空的话呢，静一静，坐一坐啊，把你心把它沉淀一下，每天都能够有一点点时间来静坐，时间长以后呢，自然而然呢，你就有智慧，你遇到外境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，就能够控制下来。
我就觉得我自己吧，有时候内心挺向往自由的，但是又不太喜欢孤独，那我就告诉自个儿说，情绪低落的时候最好呢不要怨天尤人，尽量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样的话呢精神状态啊就会慢慢的转好了。有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这个安静啊，你别看是安静哈，它是有力量的，静比动力量啊要大很多很多。
从心而作呢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所有的起伏啊都是从自己的心灵开始，从这个约束自身的开始。我们呢应该要节制自己过多的欲望，当然也是为了健康啊身体和心灵上的。
那您提到这个修行哈，我知道很多人呢他们是在苦修行，哎，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苦修行呢？是不是因为这个苦修行就能够提升他们的境界啊？但是总是说境界境界，嘴巴里讲讲而已哈，那境界怎么样提升呢？什么又叫境界呢？达一法师，
刚才你讲到这个境界啊，境界呢有高有低，低的是什么呢？低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比个例子，我们在一起吃饭啊，那你会不会去关心别人他们吃饭的情况啊，包括呢是不是到人家家里面去用餐的时候啊，帮帮人家做一阵家务啊，还有呢我们去外面旅游的时候呢，你有没有关心一起去的同事啊他们的各种情况啊，就是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无私的精神去关心别人，就我们佛教里面讲是利他精神，倒是为别人着想，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就是比一般人要高。那么有另外一种就是高境界的，就是他有这个理想有抱负，就想在这一生当中呢能够为大众为社会做什么大的贡献啊。你看像释迦牟尼佛，他身为王子，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但是呢他觉得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仅仅是为了吃饭享受工作，还有更深更高的追求，所以呢他就想要去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，怎么样让大众离苦得乐，到最后呢他就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，然后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开悟重复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他发现了世间所有的人其实呢他的本性是一样的，都有福性，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他的福报不一样，他的快乐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执着的心不一样。所以像释迦牟尼佛呢，他种到这个福林以后就是高的境界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低境界开始做起，有这个利他的精神，然后慢慢呢去进一步的深化我们的精神境界啊，达到佛的这种大智慧的境界。还有你刚才讲到的苦修行，其实苦修行表面上看起来是哇，我为什么要去受苦，为什么要那么清贫，我为什么要光在一个地方在那边去静坐。实际上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约束你自己，就苦修行就是要把自己约束起来，使自己的精神能够专一。比个例子，像我今天是一个学生，我在家里面要做功课，我呢为了能够考上大学要把自己把它捆绑起来，这个捆绑是把门关起来，把电视机搬出去，把这个游戏机把它关闭了，把所有的电话切断，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学习能够专一，精神能够集中。
我刚才吓一跳哈，我还说苦修行怎么真的要把自个儿绑起来呢，原来哈是为了让精神集中啊。
对了，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个人呢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当地最好的大学，他四年没有看电视，就看这个看书看报纸。他把家里面的电视机啊全部把它收起来，谁都不准看电视，就这样呢来约束自己。当然呢，从表面上看起来说，哦，你这个人好像脱离了这个时潮，现在小孩子不看电视那怎么行呢？小孩子应该要玩游戏，听起来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一个人的精神是有限的，如果花很多时间看电视去玩游戏，那么你的这个学业就会受到影响。
嗯，那您说到这个约束啊，您答疑法师会约束您的弟子吗？
如果师父不约束弟子呢，也许他们就会随心所欲，那么他一定不会把这个佛法学好的，所谓的严师出高徒嘛，所以一定要对他们严格的要求，要求他们学什么学什么，还有给他们某一方面的一种限制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把佛法学好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妙意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不允许他们就是乱看，所以呢就希望说他们能够一门精进修学，又是自己是自己的精神专一，才能够达到这个佛教所讲这个禅定，就是说啊能又是自己的人，这个人才能够达到这个禅定的功夫啊。比如说呢，可以告诫自己，我要学佛，我要约束自己，我不能乱看，不能乱想，不能乱讲，不能有杂念，心里面常常祈求诸佛菩萨，希望说能够帮助自己呢能够去除一种杂念。特别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字叫观自在菩萨，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，我们的心就自在了，所以观音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要记住呢，要约束我们自己，要我们心里面专一的修行，不管是修行是枯燥的，但是呢我们也对自己要有信心，你经过一段的修行以后呢，你身心自然而然就得到清凉，得到自在，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佛的智慧，就能够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。那么当一个人呢定得住的时候呢，他才能够产生智慧。因为佛教里面说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从安定中来。安定怎么来呢？就要从修行来。所以修行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有这个生活的规律性啊，我们每一天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要先安排好。还有呢，修行呢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有一种原则，就是哪一生该做，哪一生不该做，你心里面有戒，这个戒就是规范你自己。像佛教里面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持戒，戒者是防非止恶，防范于未然。我们之所以有烦恼痛苦呢，就是当时没有理智去约束自己，去规范自己，到做错了那就受罪了。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惑业，一个人迷惑以后呢就造业了，造业以后呢他就受苦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一个有修行的人呢，心里面常常都是清清静静的，心里面非常安定，非常有理智，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呢，他就不会乱来，他就不会出错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，我们一定心里面也很安定，那你这个你才不会做错行。你如果说心很散乱很急很乱的话呢，有时候就很容易出事。所以我觉得修行呢是根本的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，你的心都要淡定。
嗯，任何时候都要约束自己哈，要学会克制自己，那才叫做约束，才叫做学佛。人都是有尊严的哈，这个约束力呢非常的重要。您刚才提到定力，定力呢就是靠约束得来的，想做的不能乱做，就像我刚才说想吃的也不能乱吃哈。跟着师父学佛法呢，就是要约束我们自己，要想修成正果，就是一定要来约束自己，克制自己，才能够带来最终的心中的法喜啊。
因为呢，你克制了之后啊，那种开心是从内心的开心啊，而不是外表的这个触目心的开心。比如说你吃到的这个东西了，那种开心是临时的，因为呢，就在你这么几寸这个喉管的地方吃进去的时候有感觉， 那么摁下去了就没有感觉了，对不对呀？那你就是为了几寸的喉管啊，你来享受这种开心有什么意思呢？心中开心的叫静安开心啊，因为心很安静很平安，那种开心是可以保持一定的时间的，要学这种东西。我现在呢所做的所扶持的是换来大家对这个佛菩萨他的敬仰，是在救人。我们修的是什么？是乐行。什么叫乐行呢？就是快乐的修行。我们必须要用快乐的修行，快乐的修行，外人看我们是苦行，实际上我们自己呢很快乐，那才是一个乐行，才是一个乐修啊。因为好多人呢就觉得哇，他说师父啊，你每天吃素是不是很乏味啊？
在很多人看来说觉得这是一件很苦的事儿啊，有些人一辈子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啊，就觉得说你们吃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
但是对我来讲呢，我就觉得吃素的话呢，因为它比较清淡嘛，觉得很舒服，吃完以后对消化系统啊对身体呢就都很好，不觉得苦。还有呢他们讲说哇，师父啊，你们这个出家每天都是穿那几件这个出家衣服，好像觉得很苦，但是我们觉得很自在，因为每天呢不会因为穿这个衣服而烦恼，每天都是穿这个衣服，我们觉得很开心。所以呢这个快乐跟不快乐就是一种意境，就是你心里面你觉得很开心，那你就是一个开心的人，你觉得你不开心，那么你再怎么样穿你都不开心。所以呢一个人呢就佛教里面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，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 也是蛮奇怪的，当他呢跟你有意见的时候呢，你跟他怎么讲他都对你有成见都不好，当他一念一转过来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你怎么样呢，他都对你都非常的关心，都对你非常的好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心境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这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每个人境界不一样，所以他所表现出来也是不一样。你看像我们人与人之间，如果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讲说、哦、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能够在一起，这个是多深的缘分。何况是呢我们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，还有呢大家呢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作为兄弟姐妹，作为父母儿女，尤其呢是夫妻的这种缘分呢，在佛教里面那不知修了多少生多少世，那么你才能够这一生在一起。那你从佛教的因果的道理来看的话呢，你就会觉得哦，是啊，我们很不容易，我们现在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要互相珍惜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那么对于对方呢有一种这个习气啊缺点呢，就会有这个包容心去忘记他们。所以这个心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，你有这个好的心境好的修行，那么你就能够容纳不同的人，那么你的缘分就很好，就会学懂得广结善缘。
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哈，我个人来说特别欣赏啊，叫做乐行。就好像打个比方哈，但我今天呢跟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啊，简单来说啦，就是我帮别人的时候那种的快乐真的是由衷的哈，乐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而且平时在生活里面哈，不妨积极的呢大家都多多的乐行啊。
对，所以呢这个乐行的话呢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种心态的话呢，我们学会去帮助别人心里面很开心，这个就叫乐行。所以我们活得很开心，人家看我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认为开心，那才是开心。救度众生是最开心的事情，是最伟大的事情。今天能够救度一个人的命，那是比你去做更多的善事还有意义。所以呢要活得有意义，活着的时候呢人家尊敬你敬仰你，死了以后呢人家纪念你，那这样才是最有意义的人生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来敬仰你呢？死了以后呢人家会纪念你呢？那么就是你的行为是不是常常有考虑到大众 为大众着想，为大众做贡献。你在这一生当中呢，留下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给大家怀念你。神佛教里面想说人的这个价值啊，在于不断的这个去创造。人生下来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由四大组成的一个身体，那么你的精神境界的升华，就是要你不断的修行，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去广结善缘，去弘法利生，那么你的生命的意义呢，就会更加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佛道理以后呢，我们从小做起，从在家里面跟家里的人要和气，然后呢走到社会呢跟这个同事也要和气，到哪里去呢都学会喜欢帮助别人，常常为别人着想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就是一个快乐的人，那么大家呢都会敬仰你，即使你不在的话，人家也会想念你。
节制欲望，我们的生活呢才会更加的快乐。而且您提到了要修行，并不是苦修行，重要的是乐行。那世界上的欲望哈，我们要能控制，能节制，有规律的去修行呢，我们就是快乐行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，就是节制欲望，忍人所不能忍。各位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，达义法师跟我们谈到了节制欲望。这个节制欲望哈，其实呢，为的是哈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快乐。修行啊，并不是我们普通人脑子里面想的好辛苦的一件事儿，绝对不是，不是苦修行，而是乐行。但世界上的这个欲望哈，我们必须能够好好的控制了，节制住的话呢，才能够有规律的去修行，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快乐行啊，师父。
这个五种欲望大家都知道了，就前面的这个节目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不要贪名利啊，我们要节制它，控制它。我明明不能吃这个荤腥，但是呢我控制不住，那我就叫节制，少吃一点，再不行呢我们就有规律的去控制它。 有规律的就是有节制的去控制它啊，让自己呢尽量在初一啊十五啊多吃一点素啊，这就是有规律的这个节制。那么控制自己呢，这两天出素，然后呢我十天出素，再来呢我一个月出素，最后就可以出全素了，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修行养性啊，就是很自然来的一种修行。我很自然的接受了，比个例子，像我出素了，很自然就节制了自己的这个贪欲、食欲等等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就是叫这个乐行，就是快乐的行为，快乐的修行。当然呢，从外表来看我，他们觉得哇，你以前呢吃鱼吃肉啊，山珍海味啊，突然之间你现在呢初一十五要出素了，是不是减少了好多这个享受啊？如果按照这个佛法道理来讲呢，我们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头啊，如果初一吃十五能够出素啊，第一呢他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，帮助他这个消化系统，同时呢在这个一个月里面初一十五吃素的话呢，展养慈悲心，这个功德是很大的。特别是呢我们每逢初一十五，我们为了报父母恩来吃素，这个功德是很大的。所以有好多人呢平常都很忙，要没有这个条件吃素，他们就选择在初一十五来吃素，来报父母恩，来修功德。所以这也是一种修行。所以自己呢在这个两天那这个出素呢，哎，感觉到这个身心更加的这个清净，更加的快乐。所以呢不是苦行，我是一种乐行。每天睡觉自然的醒，舒服不舒服呢？如果睡觉是不自然的醒来啊，闹钟一响你难过不难过呢？这修心就是要修自然的东西，对人也是要这样子，要自然，出事也是要自然。我不贪钱我也很自然，我不贪睡我也很自然，那才叫做修心，才叫做养性。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师父在给我们讲养生之道啊，其实呢这个修心和养生之道啊是一样的。因为修心的人我们就会看到说，哎呀，他们才活得长呢。
如果对这个世界上的五欲六尘你不占进去的话呢，你就活得很长。禅言道啊，就放到饭后百步走，活到九十九，这就是养生之道。意识不落讲的也是养生之道啊。所以我们要追寻精神上的欢乐，而不是肉体上的欢乐。那肉体上的欢乐呢很快就结束了，我精神上的欢乐是永远的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爱，而不是一种肉体上的，不是人间的短暂的，更不是一种带着苦的爱。真正的快乐在哪里呢？要懂得真正的快乐是在人的精神里，因为你的精神满足了，你就有快乐了。你所有的痛苦呢，就是因为你精神不满足才带来的痛苦。就是要自然的产生一种快乐，一个人这个气很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快乐。这个气足就是因为我很干净，因为我很开心，所以呢我才气足。这个人呢他的气足的时候啊，是不会怎么样，不会生病，是很快乐的啊。你们去看看，你们听听看，生病的人的声音都是有气无力的，气不足了。这个气不足是怎么样来的呢？就是因为痛苦想不开，气就不足了。所以学佛的人呢要懂得气足，气足带来精神上的愉快，就是一种啊，有一种方块感。因为呢这个气足是一种内在的表象，听他的内在表象形式是清安的，就是当一个人呢很开心的时候，他是一种清安，就是很轻松啊，没有烦恼。一个人没有烦恼自然呢就轻松自在了，嘴巴里面怎么样会有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哼起小调来呢，就是因为呢没有烦恼，很开心。
嗯，所以哈，这个世俗人的这个快乐是靠接触，而懂得修行的人呢，他们呀是靠内心的知足。 修行的人通过您刚才讲的啊，这个心里面知足了，那就很快乐了。反而心里面如果不知足的话，肯定是特别的难受，也特别的苦啊。可是大一法师啊，我们世俗的人往往啊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说，哎呦，我怎么就想不通啊，哈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有的人还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，那怎么办呢？
这个通字啊，我们经常讲要想得通。什么是想得通呢？想不通呢？通是你想的，什么事情都是你想的，最后是一个通字，你去想。如果你的后面没有这个通字，你是想的，永远是你想的。通字就是你想通了。什么是想通呢？通经络，你脑子通了，心通了，身体也通了，你这个运程也会好的。那么这个想得通的人呢，不会生病，因为他的这个气脉通了，全部都打开了。告诉大家要彻底的认识自己，一个人要彻底的认识自己。很多人不认识自己，还以为自己呢，自己的觉得很了不起呀、了不得啊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是谁呢？要彻底的认识自己，实际上就是认识了佛菩萨。因为你真正的了解了自己的本性，你最原始的根，你就是认识了这个佛菩萨。什么叫佛菩萨呢？有的人觉得，哇，佛菩萨是不是距离我们很遥远呢？这个佛菩萨是不是境界很高啊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到佛菩萨呢？怎么样才能认识佛菩萨呢？其实呢，佛菩萨就是代表智慧慈悲，只要你心里面有智慧有慈悲，那么你就见到佛菩萨了。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有的人啊，功高我慢，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即使错了他也不承认，那么像这种人呢，很难得到大家的谅解。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呢，常常责备自己的人，往往能得到他人的谅解。哎呀，我做错了，对不起了，人家就会原谅你了。我没有错，我就是这样，谁原谅你呢？如果不了解自己啊，又经常去责备别人，最后弄得自己啊痛苦不堪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，常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最后大家呢都讲你不好，弄得自己呢痛苦不堪。不要去讲人家，讲人家呢一定会讲到自己的，结果呢自己就会很痛苦。怎么样会被人家讲呢？就是你自己嘴巴讲人家，人家才会来讲你，这是人讲最起码的道理，也是佛教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也说，这个闲谈不论他非啊，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所以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告诫我们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最重要把自己做好，自己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要老是眼睛看到别人的错误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最重要是修心养性，我们要修我们自己的心。一个人真的做人做到常常责备自己原谅他人，那么他就是什么呢？他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啊。
要想快乐，不但要节制欲望，还要忍人所不能忍。其实这句话哈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这句话其实听得多了哈，经常也会说哈。可是我想您从佛法的角度，可不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谈一下呢？
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叫大雄大力大慈悲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这个呢就叫大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为了修行，有好多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他，来为难他，他足足不动。然后呢他发的菩提心他都没有间断，一直都是勇猛精进不退转，所以就是行人所不能行。所以呢我们称为大雄，人家不能做的我去做，人家讲我不能容忍的我一定要忍忍。许多这个寺庙都有这个大雄宝殿啊，里面都有许多的佛菩萨。这个佛菩萨的一个基本 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人学佛之后呢，如果你远离了恶习，学佛之后你今天不去做坏事，不去动坏的这个脑筋，你就能够距离这个幸福了越来越近了。你想幸福吗？你想越来越好吗？改掉你身上的恶习，你就幸福了。所以呢，佛教里面的道理听起来呢好像很玄妙，但是呢如果你有悟性的话呢也很简单啊。你把这个恶习改掉了，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。佛菩萨就是觉悟的众生，因为你这个众生觉悟了之后，你就变成了佛菩萨了。我众生就是还没有觉悟的菩萨，你们是不是众生呢？你们心中是不是有佛啊？你们心中是不是有菩萨？但是呢，你们没有觉悟，所以呢，你们不能被称为菩萨，只能称为凡人。心量狭小的人，烦恼多；气量越小，烦恼越多。心量广大的人，智慧非常的高深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气量很大的人，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的。有些人喜欢吵架，对方不跟你吵，这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心量大。如果跟着一起吵架，那么这个人也是小人。如果夫妻两个人一起吵架，那么两个人都是小人，都是没有智慧的人。
有智慧的人哈，不会总想让人家了解自己，但是呢总是在反省努力的呢去了解自己。经常了解自己的人，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。因为当他们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，在了解自己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，哪做的不好，然后我哪做的可以再有改进的地方。那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有智慧的人。反而呢没有智慧的人有点傻傻的，总想让别人来了解自己。有本事你就了解自己，把自己了解清楚了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这种自以为是的啊，或者说跑出去给人家不停的讲啊，这个世界上其实我觉得哈，任何一个人都是聪明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比你傻比你笨的。那如果你要讲出来的话，反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。
所以佛教里面有几句话是非常好，是叫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之佛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了好多道理，但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：诸恶莫作，就是不好的事情，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不利的我们不能去做，叫诸恶莫作。众善奉行，就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啊是正面的，我们要积极的去做。自净其意，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呢，我们要净化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净所转，我们人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要被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好的风气所污染，要保持像莲花一样入污泥不染。所有的善我都去做，所有的恶我全部不去做啊，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意念好好的转变为清净的。因为佛教里面说我们人有八个识嘛，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个识大家都记得，但是佛教呢还多加两个识，一个呢就是叫摩罗识，那么第八个呢就叫阿赖耶识。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清净识，有染污识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如果呢我们修行，我们心里面常常有清净的念头，那么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呢，我们的妄想执着就会减少。所以呢，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像我们电脑里面的这个 memory storage 一样，把我们的所作所为，包括你讲话你做事，全部存在第八识里头。然后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，你善做多了啊，就得到善报，你恶做多了，你这个恶行就现前了，你就受报了。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一个分界线，你死了以后你会到天堂或者是到地狱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， 就是看你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集的种子是什么种子，是到天堂的种子呢，还是到地狱里面的种子，那么都是靠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就过人生死，过人了，过人吃饭，过人饱啊。你下一生到哪里去呢，谁都没办法帮你，只能靠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平常呢，我们讲话，我们做事，我们的想法会影响到我们将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呢，都要负责任，都要很谨慎的，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一生。所以这个才是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啊。如果人人呢都能够积极的去行善，不做坏事，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人间呢，就慢慢能够进化成人间极乐世界。因为佛教里面说，地宫这个极乐世界就在你一念之间，你一念这个不好的善念，那么你就在地狱里面受苦；你一念是清净的，是利他的，那你就是快乐了。
好的，那今天呢，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哈，要节制欲望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最终呢，是其实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加的快乐，也希望大家呢，检视自己的行为，我们真正做到乐行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儿了，感谢达义法师，谢谢您。
感谢李兰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世界流